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1月17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当地时间早上9点钟。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前总统川普在星期四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美日关系。全美国各地的学生继续罢课抗议川普当选总统。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之后首次参加公开活动，呼吁支持者不要放弃希望。而奥巴马总统说，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美国绝对不会走回头路。香港众志的秘书长、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下午前往美国国会，阐述香港问题以及对美国的对香港政策的关注。
What I would recommend would b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which means that actually, I know that,
黄之锋在一场发表的演说当中分享了他对美国香港政策法的看法，提出美国国会应该要修订现行的法案，就拟定当中的香港人权及民主政策法启动立法程序。他说可以令到美国对香港政策不至于流于经济政策和产业贸易发展。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又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在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会晤的时候，预计将会突出强调日本和美国的安全同盟的重要性。自从上个星期赢得选举以来，川普和一些国家的领导人通过电话，和他通话的领导人包括埃及总统塞西、德国总理默克尔、俄罗斯总统普京。但他和安倍晋三的会谈将会是他在明年一月上任之前首次会晤的一个外国领导人。在由日本启程前来美国之前，安倍晋三首相说他希望利用这次会晤的机会和川普讨论他对两国关系未来的看法。
日米同盟は日本の外交安全保障の基軸であります。
安倍晋三说，日美同盟只是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够运作，因此他要与川普总统建立起这种信任，并且基于与他的这种信任追求世界和平与繁荣。在竞选期间，川普对美日关系当中的好几块基石提出了质疑。他说美国为了给日本提供保护做得太多，他提出准许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拥有核武器，强迫那些国家为美国驻军支付更多费用。美国在日本大约有53000的驻军、43000驻军的家属，还有5000名美国国防部的文职人员。支持美日安保联盟的人认为，这种联盟除了对日本友好之外，也对美国有战略益处，因为这种联盟让美国得以将驻军派驻到这个地区。有关美国专家的分析，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反对川普当选总统的每日抗议，在宣布选举结果一个星期之后仍然在继续，有更多的大学和中学的学生罢课游行。美国各地一些大学星期三有很多的抗议计划，一些抗议者要求宣布他们的校园是庇护校园，并没有合法移民党的学生提供安全的保护地，并且禁止当局查问移民党或者将无证学生交给联邦当局。社交媒体上的消息显示，策划罢课抗议的有多达80间大学的学生，他们反对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时候发出的遣返无证移民的诺言。这些大学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杜克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华盛顿周边地区的一些高中的学生星期三亦都自发组织了罢课游行。在首都近郊马里兰州洛克维尔市的一所高中，当地的媒体报道说，一名戴着川普竞选帽的学生被抗议川普的同学打伤。校方说两名学生因为政见不同发生肢体的冲突。肇事者将依照有关的规则承担后果。除了这次的事件之外，游行示威是和平进行。在星期二，华盛顿有将近3000名的高中生走出教室，在市内各地游行。在周末期间，美国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抗议活动。 活动团体话系计划喺就职典礼嘅第二日举办游行。好多人喺面书上表示，佢哋打算坐飞机嚟到华盛顿参加游行。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话，喺过去嘅一个星期，佢好多次都只想系留喺屋企里边，身边以狗作伴，读一本好嘅书，再亦都唔想出门。自从一个多星期前克林顿在大选当中输给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发表败选讲话以来，星期三晚上首次在华盛顿的一个活动公开露面发表讲话。这次活动由儿童保护基金举办，表彰五位是克服逆境学业优良的学生。克林顿说，参加公开活动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和很多的支持者一样，他对选举的结果感到失望，不过他呼吁支持者不要放弃希望，不要对国家失去信心。针对欧洲对于美国走向孤立主义的忧虑，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向德国的民众承诺绝不会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走回头路。奥巴马总统到达之前，两位领导人在德国报纸联名发表文章，表示不会倒退到全球化之前的世界，德国人民和美国的人民必须要抓紧时机，根据他们的价值观和想法来到推动全球化，为了我们的企业、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我们应当扩大和加深我们的合作。柏林是奥巴马总统这次出访的第二站，他首先是访问了希腊。在希腊，奥巴马总统谈到维护民主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对欧洲盟友的长期的承诺。奥巴马总统选择了雅典这个西方民主摇篮，发表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重要的外交政策的演讲。他说，美国实行并且在全世界推广的民主并不是完美的，但是要比其他的模式好。奥巴马总统即将卸任之际，围绕美国和欧洲的未来关系、美国在世界上新的角色、美国作为西方自由的象征，外界存在很大的疑虑。美国大选当中候选人表现出的尖锐的分歧和愤怒的情绪震惊了很多的欧洲人。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三的讲话当中对大家说，美国式的民主仍然健康活跃，他还强调了和平过渡的重要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哋个钟头听众热线，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嘅社会问题、政治局势以及经济发展发表你嘅睇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系400-120-0551。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喺美国时间嘅星期三早上公布咗佢哋嘅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当中大幅评论有关中国嘅国企收购美国资产嘅情况，以及对香港方面嘅情况报告。我哋会报道香港两名立法会议员资格被取消嘅事件引起台湾方面嘅关注。不过首先就系报道有关香港民主派人士黄之锋访问美国嘅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主张民主自决的香港众志秘书长、前香港的学生领袖黄之锋，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下午前往了美国国会参加活动，并且会见了议员和党团的领袖，解释香港的问题以及对美国对香港政策的关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的报道，黄之锋在面书上贴出了他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佛罗里达州的国会参议员鲁比奥会面的照片。黄之锋说，鲁比奥主动问及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宣誓风波是否会继续波及到其他民主派的议员，并且问他对国际社会他有些什么期望。黄之锋就回应说，面对中国崛起漠视人权自由，世界各国需要监督北京是否履行中英联合声明，促进香港的民主进程和法治保障。他又认为美国应该更加要重视香港的司法独立和人权状况。卢比奥参议员就表示，他未来除了会继续通过中国委员会关注香港问题之外，亦计划在国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对香港问题有进一步跟进。黄之锋强调，鲁比奥勉励港人面对共产政权不要退却，在临别的时候更加赠言，时间在你们一边。 王之锋就香港问题是发表了演说，呼吁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关注香港人权和自由状况。他指北京正在逐步削弱香港的自由空间，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认为700万香港人值得拥有民主，香港的自由市场制度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因为北京方面破坏法治而受损。
What I would recommend would b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which means that actually, I know that,
王之锋在演说当中还分享了他对美国香港政策法的看法。他提出美国国会应该修订现行的法案，就建议当中的香港人权及民主政策法启动立法程序，令到美国对香港的政策不至于流于经济政策和产业贸易发展，亦能够包括人权、民主等等核心价值的因素。在15号抵达美国的王之锋曾经出席过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活动，和智囊机构、人权人士和中国问题专家会面。他并且去到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发表演说，拜访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及东亚研究专家黎安友等等专家。他还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会面。而此外，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就去信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批评香港众志秘书长王之锋的《香港自决论》是宣扬港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而更多有关的消息，请各位浏览美国之音的 Facebook 脸书网页。我们在 Facebook 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两名立法会议员的资格被取消的争议引发了台湾方面的关注。执政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批评，这次事件证明一国两制根本是一场骗局。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就呼吁中国政府应该要给香港更多的治理空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仲彦表示，香港居民期待改革，并且选择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和制度，中国政府应该以正面态度看待这些理念，耐心地进行对话和沟通，不应该选择扼杀，这个、亦都是在和谐环境下持续追求进步的基本原则。香港高等法院日前认定青年新政的梁仲恒、游蕙禎在立法会宣誓的时候违反基本法、宣誓及声明条例，因此取消了他们两个人的议员资格。在之前，中国人大重新解释了基本法。梁仲恒和游蕙禎两人主要是在宣誓的时候发表了香港不是中国等言论。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吴炳瑞表示，中国施压让香港经由投票选出的议员丧失资格，根本是以政治干预司法的恶劣行径。
连言论自由这样基本人权价值都能够扼杀，一个建立在言论审查基础上的。
吴炳瑞表示，连言论自由这样的基本人权都可以扼杀，一个建立在言论审查基础上的高度自治和司法独立，令到中国承诺的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在议员宣誓风波之后证实，不过都是一场骗局。吴炳瑞委员仲表示，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自由的程度越来越倒退，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够正视香港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要求，只会令到香港人和中国更加同床异梦。民进党立委林俊宪仲表示，中国过去还将香港当成为是一国两制的样板，现时根本不在乎，台湾人民更加清楚两岸最大的差异就是民主，而民主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相信将会有更多的香港民众站出来反对中国的霸权。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日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大陆在1997年承诺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以应该要港国的说话要算数。张小月还指出，一国两制一开始就感觉不大可行，因为如果是一个好的制度就不需要两个制度，相信国际社会都会关注香港情势的发展。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则是表示，中国大陆应该是给予香港更多的治理空间，让反对的声音可以降温。
香港的现在的现状，当然对于治权一下子回到大陆，
李彦秀表示，香港的现状对于一下子治权回到大陆的手上边，大家有好多的不适应。在这个议题上边，似乎应该让香港多一啲嘅思考。李彦秀仲表示，毕竟议员代表民意，被取消资格势必是引发争议，双方应该是令到彼此更多的时间进行沟通。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自由时报专访的时候谈到，香港在1997年之前，很多人想尽办法移民其他国家，就是对97之后的民主自由生活以及是制度是没有信心。蔡英文还说，今日香港居民选择自己改革向往的生活制度，而不再选择移民其他国家，这个改变，这种勇气令人尊敬。香港青年新政的两位议员梁仲恒、游慧晶星期四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并且申请暂缓执行相关的判决。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日前就指出，台湾当局及政党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的事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由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英文简称 USCC， 在11月16日发表本年度的报告。在有关香港的部分以颇大的篇幅指出，铜锣湾书店事件除了威胁着香港的自由之外，还导致外国投资者审视香港是否在一国两制之下保持全球金融中心的前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星期三早上发表的报告指出，香港在今年立法会选举的高投票率，而且有五名候选人从雨伞运动之后成立的政治组织首次在这次选举当中获胜进入立法会，显示出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轻一代，渴望自由，拒绝接受北京干预立场。这份报告的涵盖时间还未包括最近的香港立法会宣誓事件。两名持有香港本土派立场的青年新政立法会议员宣誓之后，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第104条进行释法，指他们两个人不尊重基本法，并且使用侮辱性字句，而拒绝他们再次宣誓。之后香港法院裁决取消两个人的议员资格。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认为，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和职员被中国政府人员绑架的事件，使到外界质疑香港能否在一国两制之下维持长期以来的独立司法系统不受政治左右，以及质疑香港能否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报告说，虽然目前还是很难评估事件对香港长远的影响，但目前已经影响到香港的出版自由，自我审查现象显而易见。加上北京在2014年决定不容许香港有更大程度的民主选举，使到香港支持民主的人士怀疑中国是否愿意继续遵守一国两制的承诺。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同时认为，中国损害香港在基本法保障之下的自主权，企图单方面影响香港。这个情况反映出北京的思维模式，即是只依赖压力和威逼，而不是规范法律和协定去追求他们的利益。委员会认为，北京这种态度在与周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亦显而易见。不过特别提出，很多在香港的美国和外国企业和商人因为铜锣湾书店事件而质疑一国两制是否已经变质，香港是否有能力继续在这个情况之下维持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和地位。这种事件使到很多商人怀疑香港能否维持独立的法治，司法制度能否为居民提供人身保护，因为公平独立的司法体系是维持香港有效运作，令到外商有信心在香港做生意的原动力。报告认为，长期以来在香港经营的英资银行汇丰控股集团在今年2月决定取消将集团总部从北京搬迁到香港的计划，很大可能是对香港能否维持一国两制缺乏信心。报告又认为，如果有关香港的政治民主和人权自由状况不能够维持不变的话，将会对美国在香港的利益带来负面影响。这份报告书亦认为，虽然香港基本法明文规定保障原有自由不变，但过去一年发生多宗威胁到新闻和学术自由的事件，香港的学校面临教育官员的压力，要他们限制在校内公开讨论本土议题以及港独的意识。而另外，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在香港收购南华早报之后，引起香港和国际上关注传媒和新闻自由的组织对事态感到关注，担心北京正在增大在香港的传媒影响力。同时，中国不断扩大影响力，除了危及香港的自治，更加令人担心这种行为将会反映出北京在对台湾的态度和目前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上。报告认为，由于香港和中国在经济贸易领域上越来越密切，使到中国近年的经济情况不景，亦对香港带来影响。 由于从中国大陆到香港的旅客人数减少，2016年上半年的旅客人数减少了 7.4%， 亦导致奢侈品销售量在香港的上半年减少了 3.9%。 不过又说北京继续将香港当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转口贸易港。报告引述在今年被全球多间媒体报道的巴拿马文件显示，由于香港是全球银行、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重要集中地，所以最少有三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以及他们的家属透过在香港的律师事务所开设离岸公司管理他们的财产。委员会认为，虽然香港在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力还有待研究，但是这个趋势显示出中国的权贵阶层正在利用香港作为跳板，利用离岸公司将名下财产转移到海外。除了避免受到中国和香港的政府机构监管之外，更加可以避免外界知道他们拥有的资产真正数目，防止被人举报。在有关国防方面，报告认为自从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派驻香港的解放军部队基本上维持低调状态，并且参照以往英国驻香港军人的惯例，透过举办开放日和夏令营等的活动和香港民间保持友好关系。不过，委员会同时注意到，驻港解放军在近年举行多次大型的军事演习，特别在香港一些比较敏感的时间日子举行，使到民主派活动人士和外界觉得中国当局企图借军事演习向香港人施加压力，警告他们要接受北京对香港事务的立场。报告仲列出中国政府在今年四月突然间临时拒绝给美国航空母舰约翰斯坦尼斯号以及附属于战斗群的军舰到香港进行例行访问的计划。主要原因是这个航母战斗群在较早前曾经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地区执行过海上航行自由任务。报告书建议美国国会议员在同中国官员会面的时候，需要继续不断提出询问铜锣湾书店股东和职员目前的情况。并且强调中国当局这种行为违反了给予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享有高度自治的承诺，重复美国支持香港的法治和人权状况的立场。而另外，美国国会继续要求行政部门根据在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提交有关香港最新情况的年度报告。报告书同时建议美国国会因应目前香港言论自由的恶化和北京日益增多的侵犯行为，责成美国国务院提交报告，以用作判断香港是否继续在一国两制政策之下实行并且维持足够的自主程度。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00年成立，由国会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少数党领袖、国会众议院议长以及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分别委任三名非官方人士，总数12名委员组成。这个委员会专责监察和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上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向美国国会递交报告，并且酌情向国会提出立法和行政措施的建议。至于在上个月发表中国年度报告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就是一个属于国会和行政部门的联合委员会，负责监察中国的人权和法治情况。成员是现任国会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和来自国务院和劳工部的副部长以及助理部长层级官员。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在华盛顿报道。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与审查委员会11月16号公布了向国会提交的2016年年度报告。报告说，经济方面，美中贸易赤字在2015年创下新高。报告建议美国国会禁止中国国营企业收购美国公司的资产，或者获得美国公司的有效控制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6年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 USCC 最新报告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最大担忧是美中之间的贸易赤字继续扩大。报告发现2015年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已经达到3657亿美元，创下新高。2016年头八个月，美中贸易赤字已经达到2250亿美元。报告说，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与对中国的积累贸易赤字达到3.5万亿美元。报告说，委员会的另外一个担心是中国的投资环境持续恶化，中国对外国投资者设定市场准入限制，中国出台一系列限制和反竞争法律，禁止外国企业参与到中国的广泛经济活动之中，并要 求技术转让。报告话，由于中国法律不明晰，行政执法不连贯，对国内企业优惠政策等，美国公司发现越来越难在中国运营。报告话，在这个同时，中国在美国的企业没有类似的限制。2015年，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总额达到150亿美元，2016年这个数字可能会增长到300亿美元。报告指出，中国公司无论是国企和私营企业，在中国政府走出去的战略鼓励下，加大了对中国政府认为具有战略性意义的行业的对外投资。报告说，中国共产党政府利用国企作为经济工具来推进国家安全目标。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副主席卡罗林·巴尔·瑟洛缪11月15日星期二对记者说，受到中国政府打造国内龙头企业的鼓励，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中国试图购买美国半导体行业的支持。因为这些趋势，委员会建议国会修改法律，授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禁止中国国企获取美国公司的资产，或者是获得对美国公司的有效控制权。报告中说，中国政府的补贴和优惠贷款加大包括钢铁、铝业、煤炭等行业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从而导致这些过剩产能在世界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倾销。报告说，这个不单止夺走美国钢铁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而影响美国社区的发展，并且削弱美国国防工业的基础。报告说，如果钢铁工业被掏空，美国的军工和武器制造业被迫去中国和其他地方购买达不到标准的劣质材料，从而影响美国的军工人员和美国对军事威胁反应能力。报告还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年以来，无论在言语上或是在行动上，都没有真正达到自由市场的准则。委员会认为，中国现在不是市场经济，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亦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因此委员会建议，在美国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前，必须要得到国会的批准。经济方面，报告还对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以及对美国的影响进行评估。报告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加以评估。报告说，中国通过对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建设，加大了在印度洋的存在。因此，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和印度的合作应该会得到加强。报告认为，中国继续支持北韩的金正恩政府，并没有真正履行联合国针对北韩核问题的第2270号决议。报告还说，中国继续利用经济力量刺激或者是威胁台湾和香港。报告认为，中国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越来越走向威权政府模式，而美国正面临总统换届，这个正是一个调整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好时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星期四在纽约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美国的亚太安全问题专家认为，今次会面有利于缓和部分盟国对美国未来的亚太安全政策的担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表示，他会抛弃 TPP， 亦即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且多次点名批评日本以及南韩等盟国没有适当分担美国保护他们的安全所付出的费用，甚至是威胁会因此而从日本以及南韩撤军。川普在这些言论和他的当选曾经令一些亚洲盟国深感忧虑。日本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美国推进亚洲再平衡和盟国一起维持亚太地区安全的中心内容，还声称日本政府正在合理地分担美军驻日本的军费开支。不过，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乐观地认为，川普在会晤安倍首相的时候应该能够缓解对方的一些疑虑。洛曼表示，美日关系如此重要，不容被白白浪费。美国和日本必须维持这种同盟关系，才能够实现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目标。当选总统在会晤的时候能够领悟到这一点。美国国防大学资深研究员普利斯特表示，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说，当选总统川普是一名务实主义者，他会对美日同盟关系给予足够的重视。 普利斯特表示，作为一名务实主义者，他应该是会认识到美日同盟关系对美国的亚洲甚至是全球战略目标都是十分之重要。川普会很快地下这个结论，将这个同盟关系继续下去。安倍首相在前往纽约前日后表示，会跟川普沟通日本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视，但是分析人士就普遍认为川普在上任之后不会推动通过这项的协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流民总统朴槿惠的代表律师要求推迟有关丑闻的司法调查。台湾代表团到达秘鲁参加亚太经合会议。美国新一届国会的参议院推举了两党的领袖。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有关南韩总统朴槿惠卷入徇私舞弊案，针对他的司法程序是进展缓慢。本星期朴槿惠聘请了柳荣夏作为他的代理律师，柳荣夏立即要求延迟控方本星期内问讯朴槿惠的计划。他说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准备，并且提出总统可能坚持书面回答问题，而非直接同控方会面。柳荣夏说，针对总统的调查应该尽量不影响他完成工作职责，他相信这个是符合宪法精神。星期四，南韩的国民议会通过另外一项决议，决定在目前司法部检察官对朴槿惠进行的调查之外，再任命一名独立的调查员对他展开调查。反对党领袖担心受总统领导的司法部和总统之间的联系太多，或者没办法单独展开可信的调查。首尔市东国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金俊植说，朴槿惠总统掌控住人事权力，控方的调查会受到限制，所以要调查朴槿惠必须要展开独立的调查。虽然南韩大规模示威游行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国民议会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总统一是就辞职，一是就被弹劾，而朴槿惠本人的支持率已经徘徊在 5% 到 10% 之间，但是朴槿惠似乎仍然坚持要完成他的五年任期，他的任期将在明年结束。在国民议会占多数的反对党说，朴槿惠的拖延的策略将只是拖延不可不面对的结果道理。朴槿惠总统这个星期将会继续留在南韩处理这个丑闻，总理王教安将会参加在秘鲁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的峰会。台湾亚太经合组织的代表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星期三抵达秘鲁参加在当地举行的峰会。宋楚瑜是第一个到达秘鲁的经济体代表。秘鲁总统富勤斯基是发表电视讲话欢迎成员国的代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宗旨是消除贸易壁垒，促进经济增长，21个成员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及全球贸易的一半。正是访问欧洲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亦都将到秘鲁参加他总统任期内的最后一次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宋楚瑜是作为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特使参加这次会议。总统府说，宋楚瑜能够升任，增进台湾在亚太经合会议的影响力和与其他会员的互动。外界非常关注的是，宋楚瑜在会议期间是否可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所互动。美国参议院新一届的领导的职位正在得到安排，新一届的国会将会在明年一月开始。新的领导层反映出上个星期全国选举当中形成的权力平衡。来自纽约州的老资格的民主党参议员舒默星期三被一致推举为少数党领袖，他将会接替退休的来自内华达州的里德参议员。民主党其他的高级的职位将会由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国会参议员德宾担任，德宾将会成为少数党的党鞭。华盛顿州的国会参议员帕蒂麦里被选为少数党领袖助理。共和党是参议院的多数党，坎塔基州的麦康奈尔获选，继续担任本党领导人的职务。国会领导人的职务在1月20号美国第45届总统就职典礼举行之前就开始生效。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是俄罗斯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普京星期三签发一项的政令，使俄罗斯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管辖。国际刑事法院是国际司法机构，它的司法的管辖权涉及到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和战争罪。 克里姆林宫的网站是发布了普京的这项政令，以及俄罗斯外交部的一份声明。声明说这个法院并没有发挥各国期望它所发挥的作用，而且没有变得真正独立。据报道，莫斯科对国际刑事法院在2008年处理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冲突的方式感到不开心，说法院无视第比利斯政府在南奥塞梯这个亲俄罗斯地区对平民采取的行动。俄罗斯外交部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是不能够说是信任国际刑事法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3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而 Facebook 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以及经济发展发展你的看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是40012000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特使认为，即使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中国等等国家会继续推行。我们会报道有台湾学者认为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将会决定未来的中国对台政策。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政治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本土派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慧晶星期四上午就香港高等法院的法官裁定他们两个人索失立法会议员资格，向高等法院申请暂缓执行令，并且提出上诉。他们认为法官在之前的裁定议员宣誓并不属于立法会内部事务，法庭可以干预等等，是错误的裁决，并且要求撤销。而此外，香港政府表示对于是否会就其他议员的宣誓提出司法复核正在研究判词，目前并没有任何决定，但会尽快交代。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可言在香港的报道。
青年新政被裁定失去议员资格的梁仲恒和游慧晶11月17日上午正式向高院呈交上诉文件，同时申请暂缓执行判决以等候上诉，要求尽快排期听取暂缓执行判决的申请及进行政审上诉。据最新消息，高等法院当日下午2:30举行紧急聆讯处理有关申请。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的代表律师表示，在法庭裁决前不会对相关议席采取行动，政府亦都暂时不会启动刊宪程序，法庭因此决定不需要暂缓执行，但安排下个星期四开庭处理上诉申请，之后会尽快作出裁决。据香港媒体报道，梁仲恒星期四下午表示，两个人满意法庭的安排，但案件令他们陷入两难，因为胜诉不等于能够取回议席，可能会引发另一场风波，而败诉则需要付出至少500万的诉讼费。此外，高等法院法官欧庆祥11月15日裁决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慧晶拒绝宣誓，10月12日的宣誓无效，议员资格自当日起被取消，并禁止两人以议员身份行事。梁仲恒、游慧晶两个人当晚召开记者会，表示对裁决失望，决定上诉到底，哪怕为了坚持真理，要冒上风险会倾家荡产甚至破产。随后，梁仲恒和游慧晶两个人星期三晚通知诉讼各方将提出上诉。梁仲恒、游慧晶两个人认为上述裁决错误，只不干预原则适于本案，只有立法会秘书长及主席可以当监誓人，以及决定议员是否拒绝宣誓，这个全属立法会内部事务。而当立法会监誓人都没有裁定一名议员是否已经拒绝宣誓，法官不能够代监誓人作出决定。两个人仲争辩称，即使立法会议员拒绝宣誓，议席并非自动悬空，而是需要由主席宣布不再合资格。明报星期四报道，港大法律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认为，即使梁仲恒、游慧晶两个人获准上诉，相信胜诉很困难，因为宣誓案判词已经表明香港法院受人大释法约束，而法庭在决定会否批出暂缓令时， 亦都会考虑暂缓令对各方的影响，以及两个人上诉是否有合理胜算。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两人获准上诉的机会不高，因上诉胜算是法庭考虑是否批准的因素。在宣誓案中，梁仲恒、游慧晶两个人没有就宣誓是合乎规定提出正面论据，而是以法庭不应干预立法会事务作理据。但判词已指出，相关争论已经在以往中院个案中处理。汤家华相信，即使上诉获准，法庭亦有可能引用人大释法内容。反对人大常会会对基本法104条释法的香港专栏作家、执业律师桑普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个人认为梁仲恒、游慧晶两个人上诉的成功率不是很高。
我不抱着大的希望他能够上诉成功的机会不高，因为呢，这个不干预原则的使用呢。
桑普律师说，他不抱很大的希望他能够上诉成功的机会不高，因为这个不干预原则，这个是涉及到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内部事务，内部的一些程序，并不是司法无法处理的一个领域。这个在欧庆祥法官的判决中都有一个说明，他们的司法途径当然还可以上诉到终审法院，但是桑普说他觉得机会不大。此外，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星期三表示，议员必须根据基本法104条宣誓的原则，法官判词已作清晰解说。至于是否会就其他的议员的宣誓提出司法复核，袁国强称要研究判词，目前没有决定，但社会上关注这件事，所以会尽快决定。目前外界广泛关注的是，由青年新政两个人引发的宣誓风波以及高等法院的裁定，是否会进一步影响到其他被指宣誓有问题的非建制议员。属于无党派非建制的议员刘小丽则面对几个法律挑战。首先，九龙西前选举对手建制派团体香港政研会的成员关新伟11月初提出选举呈请，要求法院宣布刘小丽议席无效。案件11月18号上午在高等法院提讯。同样由梁仲恒、游慧晶司法复核案的主审法官欧庆祥处理。此外，刘小丽面临另一项司法复核申请，挑战她宣誓的合法性。刘小丽星期三强调，不担心失去议席，会继续提倡民主自决。同时，明确主张独立的香港民族党的陈浩天参选立法会新界西选举，但遭取消参选资格。陈浩天早前提出选举呈请，要求推翻选举结果。案件将于星期五上午提讯，同样由欧庆祥法官处理。中国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1月16号发表社评表示，两名辱国议员被撤销资格大快人心，并称对极端势力需要开展坚决斗争。社评仲称，香港存在港独思潮的政治戾气，是因为香港一些年轻人如今感到就业前景暗淡，对未来缺少信心。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委托国策研究院在11月16和17号在台北举行中国大陆之制度变迁与战略动向国际研讨会，邀请了多名台湾和海外的学者专家去解读两岸的动态。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发表演说，再次呼吁中国不要负面解读台湾的善意。而台湾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权力高度集中，他的个人意志将会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台北的报道。
为期两日的中国大陆之制度变迁和战略动向国际研讨会讨论了中国政策走向、军事发展、经济情势和两岸政策走向这四个重要的议题。有来自美国、日本、印度、泰国、香港及台湾国内学者、专家等150多人出席。陆委会主委张小月在开幕致辞的时候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正面解读台湾的善意。
Since May 20 this year,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ve been in the so-called cooling off phase。
张小月表示，520以来两岸处于并无烟消味的冷静期，台湾克制不挑衅的务实态度，就是理解两岸关系过去发展的历程和成果得之不易。他随后列举台湾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推动六生立保、关怀六生、六配在台湾的就学以及生活，以及构建陆客旅游的安全环境等。张小月又表示，尊重和理解是推进两岸关系的重要态度，呼吁北京要善意理解台湾的主张，正面看待台湾所做的努力，并且减少对台湾针对性的批评指责。会中着墨谈及习近平政府对台湾的政策。习近平近期在红集会之中表示，如果台独，中共会被推翻，并且在没多久之前纪念孙中山150周年诞辰的时候表示，并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将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廖小娟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将对两岸关系有很大的影响。
习近平他的权力是非常集中，尤其在对台决策上，他甚至已经让国台办的角色被弱化了。
廖小娟话：，习近平佢嘅权力系非常集中嘅，尤其喺对台决策上面，佢甚至已经令到国台办嘅角色被弱化咗。喺呢种情况之下，所有人能够得到答案嘅出口都只有一个渠道，嗰、那个就系要睇习近平要点样嚟到决定。佢喺福建工作咗17年，佢觉得佢好了解台湾。在他觉得他很了解台湾，而其他人并不如他那么了解的情况之下，他的人格特质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廖教授补充又说，明年的19大政治报告之中一定会清楚谈及习近平对台湾的态度，而那个态度将会决定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对台政策的走向。他同时表示，虽然目前两岸互动停摆，但是协助两岸青年共同创业就是中国政府重点投入的一部分。
就是你可以看我们现在所有的，例如说现在习政府跟我们这边所有的官方的交流都已经是中断。
廖小娟说，你可以看到目前政府和大家在这边所有的官方的交流都已经是中断了，然后甚至在学者之中的交流都是被限制的，但是唯一一个他们并没有放松的就是创业，他们还是继续做了一些试点，就是给台湾或者大陆的年轻人可以在对岸的一些试点共同的创业，然后给他们很好的条件，这个他们其实并没有放弃。陆小娟又表示，这个举措实际上也能够使到台湾的青年能够更多了解大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台湾天然独越来越多的情形。同时大陆目前在接触南营县市和这些县市进行农业和旅游的来往，这样区隔化的一个政策，使到虽然大陆和台湾政治上疏离，经济就会越走越近，这种做法将会导致最后台湾民众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也就是如果要获得大陆的经济好处，这样政治上也都做出正确的选择。在美国大选之后，反对 TPP 的川普即将上台，而台湾原本积极寻求参与 TPP，目前在区域经济整合问题上面困难重重。对此，国家政策研究执行长林文晴表示，由于 RCEP 主要由大陆主导，台湾现时最优的选择就是日本能够主导 TPP。
我觉得台湾要参与 RCEP 当然是两岸关系必须要先有很好的改善。
林文晴说，他觉得台湾要参与 RCEP， 两岸关系必须先有好好的改善，而他看到安倍的说法反而是说他希望能够扮演领导国家的角色来到继续推动 TPP。 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台湾不见得不利，因为日本已经讲过要支持台湾参与 TPP， 这样台湾要加入 RCEP， 在马总统时代就说台湾既要加入 TPP 亦都要加入 RCEP。 现在他想新的政府亦都不会说要去排除加入 RCEP， 只是说你要付出有多大的政治代价。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原本预计主持这次研讨会的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并没有出席，令到现场媒体大跌眼镜。在主办单位现场所发的议程上面还印有主持人田宏茂的字，但是媒体到场之后被告知田宏茂另有要事临时取消出席，由国策院执行长林文晴代班。田宏茂因为兼职多个民间公司董事职务，引发台湾媒体以及南陆委员的关注。他被爆料曾经担任 康舒科技公司独立董事，而该公司正是积极扩大中国市场，引起非议。田宏茂近日已经辞去了该个职位，同时亦都一并辞去复兴航空监察人的职务。以上是美国之音叶林台北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在公园里面散步。今日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n the bright side 以及 No brainer。
Larry，周末在公园里行下真是舒服了。
Normally, I would agree with you, Li Hua, but when it's 100 degrees out, like it is today, I might prefer my air-conditioned apartment.
天气是很热，不过你要知足，起码今天公园里面人多，难得这么清静啊。
That's true. It may be hot, but if we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the park isn't crowded at all.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这是什么意思啊？
Li Hua, when you look at the bright side, you try to see something good in a bad situation.
Oh, on the bright side, 就是从好的方面讲。你是说虽然今日的天气很热，但是从好的方面来看，因为天气热，人都不愿意出来，所以公园才会这么清静。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There is supposed to be a big rainstorm later today, but looking on the bright side, that will help cool down the weather.
Oh, 今晚可能会落大雨。但是从好的方面来看，这个就可以使天气降温凉一点。
You got it.
是的 Larry, 天气这么热，你做什么还穿长袖衫啊？
Yeah, I'm pretty hot in these clothes, but on the bright side, I won't get a sunburn.
蛤，这么好，你不知道世界上有些东西叫做防晒霜的吗？
Very funny. Yes, I do. But on the bright side, I can save a little money by wearing long clothes instead.
但是 Larry, 你们美国人不是喜欢将皮肤晒得很黑的吗？你做咩要将自己包起嚟啊？
Yes, lots of Americans like to get a tan in the summer, but there is a really big downside, skin cancer.
A downside?
That's right. If you want to point out something bad about a situation, you can tell people to consider the downside.
哦，我明啦。Downside 就系缺点，唔好嘅方面，同 the bright side 正好相反。诶 ，Larry， 你睇下嗰只狗仔喺度同主人玩飞碟游戏，真系好玩啊！我都希望自己有只狗仔啊。
Yeah, dogs are a lot of fun, but there is a big downside. You have to spend lots of time and money taking care of them.
咁又系，咁养只猫又点啊？
Well, I don't think cats are as much fun to play with as dogs. But on the bright side, they are much more independent.
我们今天除了散步之外还要做些什么呢？不如玩下飞碟吧。
Li Hua, if I do any running around in the sun today, you're going to have to take me to the hospital with heat stroke.
这又是这么热的天气，我们还是不要走来走去了。
Yeah, that's a no-brainer.
A no-brainer?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think something is really obvious, you can say that it's a no-brainer.
Oh, no-brainer, 就是不用动脑筋的事，也就是摆明的。你是说天气这么热，摆到明我们不可以走来走去。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Some people don't like to buckle their seatbelt in a car. But to me, that's a no-brainer.
是啊，坐车绑安全带，这个是一定的了。就跟在户外要防晒一样，不用说的了。
Yeah, you would have to be really stupid to risk getting skin cancer.
哎 ,Larry, 看来马上就会落雨了，我们快点走了，免得湿身啊。
Of course, Li Hua, that's a no-brainer. We definitely wouldn't want to stay outside in a thunderstorm.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n the bright side, 表示从好的方面去看，而另一个就是 no-brainer, 意思就是明摆着的事情。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钟和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上个月，两名新当选的支持香港独立的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和游慧晶在就职宣誓时改变誓词。香港立法会禁止他们担任议员，香港司法机构对事件进行讨论，以决定两位新当选议员是否可以再次宣誓就任议员。在香港法院宣布决定之前，中国最高立法机构通过了对香港基本法进行的释法，释法表明不允许第二次宣誓。中国1997年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一国两制被写入了香港基本法，香港行政权、立法权和独立的司法权都要依据基本法。基本法还保护香港居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涉及香港立法会相关进展时表示，美国感到失望。他说，美国坚决支持和重视香港的立法委员会和独立的司法机构，这两个机构在推动和保护依据1997年就存在的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框架香港实现高度自治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托纳说，美国敦促中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香港所有当选的政界人士杜绝任何可能会引发担忧或者是破坏民众对一国两制原则信心的行为。托纳说，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取决于对联合公报和基本法的成功落实。美国相信一个尽可能高度自治和依据法制治理的开放社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的香港的持续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啊结束星期四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